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包括了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而这两个神迹跟我们上主日看见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喂饱了5000个男丁，这些神迹都是类似的，在马太福音当中所强调的主题都是以基督论为主，也就是说都是强调耶稣乃是创造万有掌管自然界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所行的神迹当然是一个高潮，但是这段经文的最高潮不是在耶稣所行的神迹本身，乃是在于这些门徒他们敬拜耶稣，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看见整个福音书基本上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来认识耶稣是谁，而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回应那就是应该来敬拜他。当然我们的敬拜不能够只是口里面用我们的口来亲近神，我们刚刚唱这些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们真的敢唱吗？因为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我真的这样深信吗？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无意义的在唱？这些歌曲调很美，今天很多的所谓的现代的诗歌是很这个音调很多都是流行歌曲的曲调，很吸引人，我们唱得很陶醉，但是重要的是这个歌词本身，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唱，我们真的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来看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耶稣他怜悯那些跟着他，他本来想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到独自往那里去，但是呢他却不能够逃避这些群众，因为他本来是要逃避希律王，但是他却不能逃避这些群众，群众就步行跟着他，而耶稣怜悯这些人就医治他们，同时耶稣也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因为当时已经是吃晚餐的时候，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使得在场有5000个男丁加上妇人跟孩子可能有15000到20000人，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吃饱，不但吃饱而且还有余。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耶稣就催促门徒上船先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这个催促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迫使，也就是说耶稣几乎是逼着门徒迫使他们赶紧上船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我们上次说耶稣他要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是在加利利海东北岸的伯赛大这个城市附近，所以现在耶稣催促门徒赶紧上船渡到对岸，那也就是从东北这边往西边去，也就是往加利利海的西岸去。为什么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之后他却要迫使门徒赶紧上船渡海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呢？在这里作者没有给我们直接说明原因，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在耶稣行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前，耶稣本来是因为听见希律王对他的误解，他就独自他想要退到这个野地，也就是很少人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去。所以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催促或者说迫使门徒上船之后，耶稣就把众人遣散，遣散众人之后耶稣就上山去祷告。所以我们从上下文可以推论为什么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他会这么紧急的他就要 催着门徒，迫使他们上船渡海到对岸呢？原因是耶稣他是要独自去山上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当门徒上了船渡海往西岸去，耶稣就把众人解散，把众人解散以后，耶稣就自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换句话说，耶稣是自己一个人，他到他的父面前独自在那里祷告。但是同样的，这里马太福音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时候耶稣需要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我们已经说了，作者如果没有说明的，或者说没有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不是作者关心的重点。所以在这里，马太这位作者他只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耶稣迫使门徒赶紧上船渡海到对岸，他把众人解散，他自己就独自上山去祷告。至于为什么，作者没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作者也没有说。当然，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同样的这个耶稣喂饱五千人的这个事件，最后约翰福音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在约翰福音是有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人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奇妙的神迹，是没有任何人能行的，竟然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不断的来创造，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吃饱。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做出一个结论，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也就是说，在旧约神曾经应许要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所以摩西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 过旷野，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从天上降玛纳来喂饱他们。所以他们就立刻联想，这真是那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先知。耶稣知道他们要想抢逼耶稣做王，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所以他就独自退到山上。但是马太福音没有说明原因，所以这不是马太福音要强调的重点。因此虽然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知道，可能是基于群众想要永立耶稣做王，这促使耶稣到父的面前去寻求父的面，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这不是他要强调的，或者说他所关心的一个要点。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时间是到了晚上，也就是已经是过了傍晚，已经是第二天，我们说犹太人计算时间日落六点以后就已经是属于第二天，但是以自然的环境来说是晚上。那么耶稣在山上祷告，门徒他们还在船上，还在渡海。那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船在海中，因为风不顺，被浪摇撼。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八章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海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曾经解释加利利海或者说是一个湖，这个海面湖面很低，低于水平面600英尺，而在加利利海的四周有山丘环绕，不是很高的山，所以我们说是山丘，是有山丘环绕在海的四周或者说湖的四周。但是在西南边，加利利海的西南边有一个缺口，也就是说在西南的海岸这个地方没有山丘环绕，没有山丘在那里，所以呢就有一个缺口。那么所以在加利利海这个地形本身是好像一个盆地，因为水面在海平面之下600英尺， 像是一个盆地，四周有山丘环绕，不过呢在西南边有一个缺口。因为这样的地形，所以如果有一个暖气流忽然从湖面上升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个冷气流从西南边的这个缺口，把这个冷气流吸进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地区。所以暖气流上升，把冷气流从西南边的缺口吸进来，就会形成一股强风。所以在第八章我们说，海面上不但有强风，而且海浪就翻腾，所以这个海水几乎要打入耶稣和门徒所坐的船，船几乎要沉了。这是第八章。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股强风在加利利海面上产生入侵，从西南的缺口侵入。不过呢，海水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子啊，在那里翻腾。那么门徒他们要从东北岸渡海到西岸，就是逆风而行，因为这个风是从西南边的缺口入侵，所以门徒向西走，这个对门徒来说，对他们的船来说，这是逆风而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海中因为风不顺就被浪摇撼。换句话说，门徒他们其实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他们也很晓得加利利海常常在晚上，经常这种情况，我们上次说多半是发生在下午的时间，不是很少发生在晚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所以门徒他们很了解加利利海有这种强风的危险，而现在他们要渡海，因为逆风而行，所以呢非常的不顺。事实上在英文圣经，如果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英文圣经会说，在希腊原文有说，门徒这个时候已经离岸有一段距离，大概是几个公里或者说几个英里。也就是说，门徒从耶稣吩咐他们渡海到对岸，他们直到晚上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在加利利海中往西岸前行。而加利利海的宽度其实只有4到5英里左右，不是很宽。但是这时候因为有这样的逆风，所以这个船是离海岸，离这个东北岸一段距离，但是船还是在海中，加利利湖中。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到了夜里四更天，夜里四更天，这是按罗马人的计时法。罗马人他们把夜里分为四更，犹太人通常是把夜里分为三更。罗马人他们的计算，晚上也是从傍晚6点到次日清晨的6点，所以晚上6点到9点是第一更，晚上9点到清晨12点是第二更，清晨12点到3点是第三更，然后清晨3点到6点是第四更。所以现在是第四更的时候，门徒的船还在加利利海上。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他们其实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加利利海本身的宽度也只有4到5英里，现在到了四更天，他们的船还在这个湖的当中。由此可见，船行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就是因为这个风很大，是一种强风，或者说是一种暴风。因此耶稣在已经将近要天亮，夜里四更天，清晨3点到6点这段时间，他就在海面上行走，而且是往门徒那里去。也就是说，他就从他祷告的山上下来，然后他走在海面上走向门徒那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可以说是耶稣再次行了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行的神迹。我们今天只能在海里游泳，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但因为耶稣他是自然界的创造者， 他掌管所创造的一切。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也就是向我们启示耶稣是自然界的掌管者。因为自然界既然是他创造的，就在他的掌管之下，以至于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如同在陆地上行走一样。那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当耶稣在海面上走向门徒的时候，门徒看见，他们就非常的惊慌，他们说是鬼，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大声的喊叫。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已经深夜，当然已经将近要天亮，门徒努力的在那里摇橹，他们要过海，风非常的强劲，是逆风在行。忽然看见有人在海面上行走，门徒他们按照人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一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我们立刻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一看的时候，他们自然的结论就是这是鬼，所以他们就更害怕，他们就发出大声的喊叫。所以门徒这样的反应就是显明，他们即使在看见耶稣行了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对于耶稣是谁，他们还是继续不明白，还是继续不认识。耶稣才刚行完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显明他是创造万有、掌管自然界的神，但是门徒现在在船中，在海中，加利海中摇橹，看到有人行走在海面上，他们的反应就显出他们还是不明白、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们还是继续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这里就是显明门徒的失败。门徒虽然已经对耶稣有了某种的认识，所以他们才会跟随他，但是他们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特别是才行了一个显明耶稣是掌管自然界的主、创造的神这个特别的神迹向他们显出来，但是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把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如何显露出来，他们还是不认识，还是不明白。所以对于门徒的失败，我们看见耶稣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于是耶稣立即，我们中文翻成连忙，耶稣立即耶稣就向他们显出恩慈，耶稣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当门徒他们因为信心上有不足之处，他们还是不完全认识耶稣是谁，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惧怕耶稣怎么样来做回应呢？对他们这样的失败，耶稣向他们显出恩慈，所以耶稣对他们说鼓励和恢复他们信心的话。但是我们这里我们要搞清楚，因为今天在教会我们也常常说，我们对别人的失败我们要说鼓励的话，要说安慰的话，但是我们要从耶稣所说的鼓励的话和恢复信心的话来看，这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一种鼓励的话语，这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是要帮助他们恢复对耶稣的信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人说鼓励的话，我们是以人为中心，没有关系啊，神会眷顾你的啊，可是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是想要让这个人觉得好受，我们不是帮助他真正恢复对神的信心，帮助他真的把他的目光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是信靠神，而且愿意降服于神，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他们的小信，他们还是不认识、不完全认识耶稣是谁，在他们的失败当中， 耶稣立刻说，放心，是我，不要怕。这种鼓励的话乃是使他们恢复对耶稣的信心，帮助他们再一次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来看耶稣所说这个话，耶稣先说放心，然后耶稣说是我，然后耶稣再说不要怕。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话本身的结构是以首先吩咐他们不要害怕的劝勉，跟末了再次吩咐他们不要害怕的劝勉，把这两个吩咐他们不要害怕的劝勉中间夹着为什么他们不要害怕的原因。那耶稣说原因是，是我，不是鬼，是我。好，所以这个是我就是那个关键。当耶稣说鼓励的话，耶稣吩咐他们放心，吩咐他们不要害怕，但是他把劝勉他们不要害怕的原因包在中间，告诉他们说是我。是我在希腊原文我们直接翻译是我是，是倒过来，英文就是 I am。 可是这是一种希腊文的语法，在希腊文中这个 I am 我是，其实在日常的用语当中就是用来表明是我的意思。所以在当时的处境之下，门徒以为他们看见鬼，所以耶稣确实是用我是来向他们表明，我不是鬼，乃是我，是门徒的老师，是耶稣。所以原来这个希腊文本身确实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用法是用来表明是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是，从另外方面来看，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跟日后所有的基督徒就会从耶稣这个肯定的说是我，但是直接翻译是我是，而这个我是从门徒在当时的处境当中来看，他们了解是耶稣，是向他们肯定是耶稣，是我。然而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门徒想起耶稣的话，以及日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再来看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是是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这是呼应旧约中神向以色列人的自我启示。当神差摩西去见法老王，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当然他立刻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你差我去带这些百姓离开埃及，这些百姓如果问我差我来的那个神名字叫什么，我怎么回答他？于是神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就是我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自有永有，他说我是耶和华，或者说把它翻译成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在希伯来文，耶和华这个名字也是一个音译，在原来旧约的圣经，耶和华的名是四个子音 YHWH， 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四个子音，是不能发音的。但是这四个子音其实在希伯来文本身是第三人称的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也就是说希伯来文现在是给你们解释 YHWH 在希伯来文原来是第三人称代名词，那就是他 he， 用英文就是 he， 第三人称代名词加一个 be 动词。所以在最在旧约希伯来文的版本，耶和华向摩西启示，他说 He will be， 我的名字叫做 He will be。但是现在我们英文圣经或者甚至我们中文，我们基本上把它翻成第一人称代名词，我是 I am。不论如何，其实最主要，无论是他是或者说我是，基本上这个名字本身是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摩西问神，以色列人问我是谁打发我，我怎么回答呢？神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我是，或者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后来的人犹太人加上母音以后就叫 Yahweh， 那我们英文把它翻成 Jehovah， 中文圣经就翻成耶和华。所以神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或者我们直接翻译就是我是。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在创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他就称向他显现的神为耶和华。所以当摩西问神，以色列人问我是谁打发我来，神向摩西启示我的名是耶和华，其实神乃是进一步解释他的名耶和华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就是我是。那我记得我也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是这个名字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是神把他自己向以色列百姓，今天是向我们所有的信徒以及全人类来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是首先表明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自由，也就是说神跟我们不同，我们为什么存在？因为神创造我们，我们是被造的，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才存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存在？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太阳星星月亮为什么存在？因为是神创造。所以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有外来的因素，但是神的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外来的因素使神存在，所以神是自我存在。当然这个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意思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再追问了。如果你要说证明给我看，不能证明，因为如果神是创造者，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人，我们以受造的智慧、受造的逻辑、理性的思考，永远不可能介入那位创造者、创造者的层面。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神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就是用信心去接受。因此神说我是，他是自我存在，但是因为我是，也就表明他是永恒的，他是永远 I am， 他是继续不断，他都是，他的存在是继续不断，是不在时间之内的，是在时间以外的，是永恒的。时间是创，是被造的。我跟这些 youth 在讲创世纪，我们说神创造的时候，原来这个世界已经有地有水。当然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神已经创造了天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有地面有水，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第一个创造了光。神把光和暗分开，神称光是日，称黑暗是夜，因此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早上晚上，我们现在每一天是有白天有晚上，这个是时间。到了第四天，神在天空创造了太阳月亮还有所有的星宿，用这个来定日子定节期，所以不但有早上晚上，对，有这个天，因为太阳跟月亮有这种彼此之间自转 种转动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有了星期，我们就有了月，我们就有了年。所以时间是神所创造的，空间也是神所创造。神把水分成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上面的水就是我们看到小水滴所形成的云层以及整个大气层，下面的水神就把地面上的水聚集在一起就成了海，然后就露出地面，我们今天现在生活这个地面，那么就是神把水聚集在一次处形成海，然后露出干地，那么我们所有地面上这些活物就可以在干地上来生活。所以神是自由拥有，但是我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启示神是自我拥有，更重要的是当摩西要带以色列人救他们离开埃及法老的手下，从为奴之地离开，带他们经过旷野，然后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要经历这一切的事情，神说我的名字是我是，也就是说无论他们何往，神说我是，我都与你们同在。这是我们看到这里耶稣的劝勉，放心，是我，不要怕，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不必惧怕。以赛亚书从第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我们看见先知不断地宣告耶和华的话，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只有我独自铺张这个宇宙和穹苍，只有我说明过去的事跟将来的事，我掌管历史。所以他吩咐以色列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当然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再继续讲这个我是，我是也表明神是永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我是。我们人是会变的，我最近还是想很多这方面的事情，过去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过去认识一些朋友，经过了这么多几十年，最近有一个过去的弟兄姊妹来到这边啊，来这边他们来开会，然后就顺便来度假，但是经过十几年，实在说是都有了变化，过去的我们所认识的跟现在所认识的已经是不完全一样了，所以这个世界在改变，人也在改变，只有这位创造的神他是永不改变，他是我是。当然我是也表明神有绝对的权威，我是。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我是神有最高的权威，绝对的权威等等。好，所以耶稣他向门徒说这个鼓励使他们恢复信心的话，这个耶稣说是我，在门徒将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以及今天我们所有的门徒想起耶稣这个话，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个话本身，作者让我们看见，福音书的作者让我们看见是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分开，一个是历史性的意义，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在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但是作者记载这个事情，作者要我们从其中看见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神学性的意义。耶稣这个是我，或者希腊文是我是，就呼应旧约神的自我启示，神他的自我启示的形式在以赛亚先知书当中也都是以吩咐他的百姓不要惧怕， 然后肯定神的同在，来启示神自己。所以可以说，作者要我们同时看见耶稣这个我是，乃是以隐藏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想起耶稣所说这个话，对门徒来说就具有更丰富的意义。所以当耶稣向门徒说了这样子鼓励，使他们恢复信心，恢复对耶稣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就向耶稣提出一个请求，他大胆的想要尝试做耶稣所做的事，那就是在海面上行走。这一段的记载是只有马太福音独有的。所以我们看见彼得，既然耶稣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们中文翻成如果是你，在希腊文这个文法确实是一种所谓的 condition， 是一种叫做情况，是叙述一种情况。但是这个如果是你，不是指彼得好像还不完全有把握，好像还有点疑惑，如果是你的话，这个如果是你，其实彼得的意思乃是认定行走在海面上的是耶稣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既然是你。所以彼得说，主啊，既然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我们看彼得向耶稣提出这个要求，我相信我们恐怕很少有人这么勇敢，敢向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耶稣行走在海面上，当他向门徒肯定是他，彼得说，既然是你，请你让我也像你一样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所以他这个请求是很勇敢的。不过我们要了解，门徒已经是跟随耶稣并且接受耶稣的训练有一段时间，同时在第十章耶稣曾经差门徒出去传道。当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把他自己的权柄赐给门徒，让门徒也能够行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的神迹。所以彼得这个要求不是一种好像就是完全不经过思考的一种匹夫之勇，就是只是好像说没有一个对耶稣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所提出的一种大胆的请求。其实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也接受训练一段时间，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也把耶稣自己的权柄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医治疾病赶出污鬼。所以彼得这时候他很勇敢地请求耶稣，既然是他，就让彼得也可以像耶稣一样走在海面上。所以彼得这个请求就显出真正的门徒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既然是你，主啊，既然是你。所以这个真正的门徒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而且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亲身经历了神。我刚刚已经说了，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把耶稣的权柄赐给他们，他们也能够运用这个权柄来医治疾病赶出污鬼。所以真正的门徒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而且是在实际生活中亲身经历神，这样的信心就足以使他们胜过心中的害怕，而敢于尝试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彼得敢于向耶稣发出这样的请求，使他能够效法耶稣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应允了彼得的请求，对彼得说， Come， 你来吧。彼得听见耶稣的吩咐，这里我们看见他 不但认明耶稣是谁，现在他肯定是耶稣，而且当耶稣说来吧，他立刻就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发出这个请求，但是当真的耶稣说来吧，可能我们就开始犹豫。既然彼得请求耶稣使他也能够行走在海面上，他认明耶稣是谁，而当耶稣给他命令说来吧，他就顺服耶稣，因此他就从船上下来，然后他就在水面上，也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水面上行走。所以我们看见门徒如果有真正的信心认明耶稣是谁，而且完全的顺服耶稣，那就能够分享耶稣的能力。等一等我们会讲一些应用，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好像很缺乏这种的经历，去经历神的能力。但是要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呢？这里彼得的榜样，他的信心认明耶稣是谁，而且他对耶稣完全的顺服，所以当耶稣说来吧，他就从船上下来，他就脚踏在加利利的水面上，于是他就分享耶稣的能力，他就可以像耶稣一样走在水面上。但是当彼得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要到耶稣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风很大就害怕。这里很有趣，彼得是看见风很大，他不是看见水。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从船上下来要踩在水面上，我们一定是我会不会沉下去。他不是看见水，他其实已经是凭着他的信心，耶稣吩咐他，他就顺服，就从船上下来，他就一脚就踩在水面上，他就经历耶稣的能力，他就在水面上行走。但是这时候他看见风，他不是看见水，是看见这个大风，他就害怕。所以他对耶稣的信心足够坚固的使他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然而他对耶稣的信心却不足够坚固使他来面对这个暴风。也就是说他确实对耶稣有信心，他的信心足够让他从船上下来，然后顺服耶稣的命令，他就 走在水面上。但是他对耶稣信心却不足够让他去面对这个暴风，所以他就转向耶稣呼求拯救，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立即，这里又是立即，立即耶稣就伸出他的手抓住彼得。我们看见彼得在最危急的关头，这个危急的关头不是性命的危急，是他的信心受到试验。本来他有信心，他求耶稣让他也可以走在水面上，耶稣说来吧，他就顺服，他就从船上下来，他就像耶稣一样走在水面上。但他现在看到风，他的信心不足够让他来对抗这个暴风，于是他一害怕就要沉下去，他说主啊救我。于是耶稣立刻伸出耶稣的手抓住他。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当门徒的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在这个试验的情况之下，只要门徒转向耶稣来依靠耶稣，那么神的帮助或者说耶稣的帮助就在那里，立刻就提供拯救。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受到试验，我们可能起初有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可能在半途，我们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 我们的信心受到试验。只要我们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我们只要转向他，依靠他，神的帮助就在这里，神的帮助。所以耶稣立刻，耶稣就伸出他的手，就抓住彼得，就提供这个拯救。但是同时耶稣斥责彼得，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耶稣这个话就指出彼得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坚持他起初的信心，他开始疑惑。所以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耶稣这样的一个斥责显明彼得没有坚持他起初的信心，他开始疑惑。疑惑这个希腊字，可能我们一看，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他心里开始有怀疑。原文希腊字疑惑这个字所含有的意思，不是指在思想上产生怀疑，产生困惑。疑惑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指一个人，他同时想要往两个方向去，或者是指一个人他同时想要服侍两个主人。彼得起初对耶稣的信心使他能够从船上下来，而且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当他看见暴风，他就不再是专一无二的信靠耶稣。这个时候暴风成了另外一个辖制他的主人。所以疑惑不是指思想上的怀疑，疑惑是指忠诚上的冲突。也就是说对耶稣的忠诚上有另外一个东西介入，使得这个对神的忠诚产生了分裂，使人不能够专一的来信靠神。所以信心的反面就是疑惑，疑惑就是不能够专一的信靠神。而不疑惑就是指一个人他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依靠是始终如一，丝毫没有摇摆不定的，这个叫做不疑惑。所以疑惑这个概念很重要，不是指我们心里面思想上有了某些困惑怀疑。疑惑是指在一个人他对神专一的信靠上，他不再始终如一完全不动摇的专一的信靠神。也就是这个字本身就是说一个人同时想要服侍两个主。所以信心就是目不转睛的定睛在神身上，丝毫不分心的专一的信靠顺服神。而疑惑就是不能专一的信靠。而信心跟疑惑就是两个相反的，完全相反的一个概念。所以彼得起初对耶稣的信心让他从船上下来在海面上走，但是当他看见风暴，他开始疑惑，他就不再专一的把他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就不再专一的倚靠顺服。因此彼得同时是一个好榜样和一个不好的榜样。彼得的好榜样是当他对耶稣专一的信靠，他就可以胜过他心中的害怕，他就能够分享耶稣的能力而在海面上行走。但是彼得同时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当他看见风，这个暴风，他就开始疑惑，也就是他开始失去对耶稣那个始终如一专一无二的信靠。当他这样子开始失去对耶稣这个专一的信靠，开始疑惑，他就开始沉下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 立约的时候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其中有一样的赐福是神要把迦南地，亚伯拉罕当时神把他从他的家乡吾尔招出来，要他往迦南地去，神就向他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他问神，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得到这块地呢？作为我的产业，作为我和我子孙的产业呢？亚伯拉罕不是怀疑，不是问神，我怎么晓得？你要给我保证。他乃是说，他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把这块地赐给他。于是神就向亚伯拉罕启示，神说你的子孙将要服侍某一个国家400年，400年以后我会把他们带回到这个迦南地，那时候他们就要得这个迦南地为产业。因为这个迦南地的人的罪恶还没有盈满，意思就是说迦南人的邪恶还没有到神必须做出毁灭的审判的行动。所以以色列人确实在埃及将近430年，神打发摩西，神差摩西去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我要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带他们到我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因此摩西顺服神，神的大能借着石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很快的就从埃及渡过西乃山的旷野，他们其实已经去到迦南地的边界，那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在加底斯巴尼亚迦南地的南界，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他们带了当地的水果，一挂葡萄需要2个人扛抬，他们说这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在这12个探子中有10个探子，他们虽然肯定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说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旁。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于是他们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得这个地。但是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与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却撕开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的地方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喜悦我们，我们必就必领我们进入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你们不可以背逆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10个探子，他们就是开始疑惑，他们已经不专一的依靠耶和华，而约书亚跟加勒却专一的依靠信靠耶和华。所以在民数记14章30节，神就宣告审判，所有悖逆的人都不得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够进去。因为他们特别他提到加勒，加勒是专心的跟从我，所以后来到了分地的时候，加勒去要求约书亚把神应许要给他的希伯伦城赐给他为业，他说因为我专心的跟随耶和华。 所以我自己在牧师第一次到美国来读化工博士，1979年牧师秋季来这边开始他的读他的化工博士学位，我是80年来跟他团聚。那80年的暑假我们一起参加一个退休会，神的呼召临到我，所以后来我们在芝加哥牧师读化工博士四年的时间，最后一年我们就是经济上也足够，也就是说其实牧师的那个研究经费，就是他的老板给他的钱是够我们付房租啊。那么但是神用别的方式来供应我们，让我们生活没有缺乏。那么最后一年我们就说银行里面我们有一点点的积蓄，这一点积蓄足够我们最后一年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申请芝加哥的穆迪圣经书院，我就想最后一年到穆迪圣经书院啊去修一些圣经的课程。所以我当时就在美国考托福，因为现在申请这些学校都要考托福，所以开始我真的是纯正凭着对神的信心，虽然还要照常的理家照顾孩子，那时候我们的小女儿是上小学一年级，大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所以还是要照常的理家照顾孩子，但是凭着信心我准备托福的考试，然后去参加考试，出来的成绩也是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所以可以去申请进穆迪读书。那当时我申请的是一种叫做证书，而且它可以不选择主修，英文叫做 unclassified， 我就去申请这个。等我申请了，学校也接纳我。开学的第一天我才知道，因为穆迪到今天都是这样，穆迪圣经学院到今天都是这样，全部的学生都是免学费，完全是凭信心凭基督徒的奉献来供应这些学生。当然学校他们必须住校，所以住宿跟吃这是要自己负责，但是学费是全免。因为学费全免，所以学校就告诉我说他们是不修这个 part times， 不收部分时间的学生，也就是说不收这个 part time 的，只是不是全修是半修，不收这个半修生，一旦被他们接纳就必须是全修生，也就是说就要选每一个学期都要选四门课。等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对我来说忽然之间我对神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全修生修四门课，读的是神学的课程，还不是我自己原来是学生化方面的，不是我自己专业的，是神学课程。神学课程比较是属于文学性的，很多的生字，然后我还要照顾家，照样的要照顾家，照样的孩子还是需要照顾，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怎么有可能来读做一个全修生啊？当然我就去跟学校申请，我就告诉学校我这个情况，当然那时候的教务主任跟我说他不能做这个决定，要等到他们开教务会议来做决定是不是让我可以继续的读，但是在他们开会之前我就必须先做一个全修生啊，选四门课。我就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吃完饭，我坐在教室的里面，神就是用我刚刚讲的这一段民数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第十三章十四节十四章的这个经文对我说话，神让我看见，我就跟那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一样，我看见的就是这个亚纳族人这么高大，我自己像蚱蜢，我看到的是这全修四门课，我怎么可能，我要 照样的照顾家照顾孩子，然后要修全部的足修满四门课，不可能。所以那天神真的是让我看见，我没有把我的眼睛定睛在神身上。所以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疑惑就除掉，我不再害怕。我不知道开会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开会的结果我必须全修，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当然神很怜悯我，后来他们开会，他们说你是唯一的例外，你既然有那两个那么小的小孩子，所以呢你可以做半修生。那么当然我还可以免费的去旁听，也就是说后来我事实上是还是上四门课，只是只有两门课我是修学分，两门课就是用旁听的方式。好，其实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面对这个信心的试验。我常常有时候邀请弟兄姊妹，或者是在我们一起的祷告小组的祷告当中可以开口祷告，或者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些弟兄姊妹祷告带祷告，有些弟兄姊妹读经，特别是我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来祷告，常常不是全部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拒绝，他们说他们害怕，他们说他们不敢。但是我说在众人面前祷告，尤其是在教会的团体里面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的旨意，这不是要求我们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在公开我们一同的聚会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或者是带领祷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也是我们彼此的相交。所以我也是希望劝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前两年哈，我跟牧师去一个冬令会，你们知道牧师写，我跟牧师他填，我们两个填词一首《念故乡》这首诗歌。那时候牧师最后一天主日崇拜，他讲到，他说讲到之前，他说希望我跟他我们一起献诗。但是呢，那个营会1500人，我觉得我自己的歌声并不是真的是那种有天生神给我这方面，就是虽然我的歌声是还可以，但是我不是那种很有这方面的神给的这个恩典有天分。我就记得我要上去献诗之前，我真的是怕到一个地步，我是没有办法形容，我很怕我自己一紧张我的喉咙就通通锁住了，我的声音发不出来，然后我就没办法献诗，反正就是在那边很挣扎，心里的惧怕，那个心跳的速度的快速哈。但是那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不住的祷告，我不住的抓住神，我说神啊，我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我不能除掉我心中的害怕，但是我求你来救我。然后我跟牧师就上台了，上了台还是怕得要死，两条腿发软。然后我们就开始唱了，但是我们一开始唱的时候，下面全部的人都跟我们一起唱，所以我们才唱了第一个字、第二个字，下面的人跟我们一起唱，所以牧师就说：“哦，停！”哎，然后牧师就跟大家说：“这是我跟师母献诗，不是大家一起唱。”所以下面的人一听呢，就笑了。就全场哄堂大笑，我跟牧师也哄堂大笑，我们俩也笑。神的作为真是奇妙，我从来不会想到神用这个方式把我的紧张全部除掉。我这一笑，我的紧张完全是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人投入这个歌词，我可以真的是做见证，我知道不是我在唱，我知道是神的灵在我里面，而且那个歌声我知道那是超过我自己的能力能唱出的歌声。所以后来 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王美姊妹，以前曾经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她的先生跟我说，他说师母，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你能够你唱诗唱得这么好，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这是专一的来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分享神的能力。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应用，但是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帮助来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耶稣提供立刻的拯救，但是耶稣也指出彼得的问题，他心中疑惑，这是为什么？原来他的信心不能再坚持专一的来依靠耶稣，所以他就开始下沉。但是耶稣跟彼得上了船，我们看见风就止住了，这是耶稣行的另外一个没有人能够行的神迹，跟前面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是类似的。耶稣是掌管风暴的主，所以呢，他和彼得上船，风就止住了。当耶稣再次行这样一个没有人能够行的神迹，在船上的人，也就是门徒，他们就敬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门徒第一次做出这样的承认，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个时候，门徒对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认识，恐怕并不是真的以耶稣为神。可能他们这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是以耶稣为大卫子孙的弥赛亚，而且还是一种很肤浅的对弥赛亚的了解。为什么神的儿子可以跟大卫子孙的弥赛亚看成是同等呢？因为在旧约，神称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神差摩西去见法老，他说你要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而神跟大卫立约，要为大卫建立王朝，神说我要使你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也是神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门徒对耶稣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可能他们是以耶稣为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就算这样的一个认识仍然是一个肤浅的。所以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都很清楚的显明，门徒对于耶稣是谁的了解是有程度，有不同的程度。门徒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相同的点，我们会看到后面第十六章，耶稣又次问门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福音书我们看见，福音书给我们启示，门徒对耶稣的了解是有不同的程度，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相同的点，但是每一次都产生对耶稣更深一层的了解，然而同时也都混杂着对耶稣的误解。必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所以我们看见门徒敬拜耶稣，而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要我们看见门徒对耶稣的敬拜以及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与前面耶稣隐藏式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耶稣说我是，这里门徒对耶稣的敬拜，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跟前面耶稣隐藏式的自我启示我是，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耶稣说我是，到彼得说既然是你，到这里门徒俯伏敬拜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的作者很清楚地描绘耶稣就是神，他是风和海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来认识耶稣，他不是仅仅是一位人类的弥赛亚，他乃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万有的主宰。好，所以最后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就为耶稣的传道工作做一个摘要。门徒终于顺利的渡过了加利利海，就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格尼撒勒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是介于加利利海西北的加百农跟加利利海西南岸的提比利亚，介于加百农跟提比利亚之间加利利海西岸的这个狭长的地带。这个狭长的地带宽大概是有这个 1.5 英里，长有 3.5 英里，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平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一块格尼撒勒的地方人口的密度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到了加利利海西岸，到了格尼撒勒，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的穗子，摸着的人他们的病就都得了医治。这里作者在这个摘要里面再一次强调耶稣传道工作的范围广大的程度，以及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延及所有的人，不是仅仅针对门徒，耶稣乃是针对当时所有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但是这一段说他们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就跟那个换血漏的妇人，他心里想他只要摸耶稣衣裳穗子，他的病可以得医治。但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为了礼仪上的洁净，他们最害怕就是夹在群众当中，因为群众中如果有任何不洁净的人碰到他们，那他们就会被沾染不洁净。所以这里作者说这些群众许多人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摸到人就好了，耶稣并没有禁止他们，所以就表明他们当中就算有人不洁净，或者是患了大麻风的病是不洁净，但是虽然他们摸耶稣，耶稣不会因此得到被污染，相反的，他们的病不洁净的病可以得医治。但其实这也就是为了接下来第十五章耶稣跟法利赛人讨论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事实上是在争论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为接下来做一个铺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上次的经文一样，最主要的强调还是基督论，耶稣是掌管万有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是配得我们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但是耶稣对那些属他的人，耶稣显出了恩慈，在他们面对失败的时候，耶稣随时耶稣就在那里，在他们的信心受试验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和帮助。耶稣对属他的人说鼓励和使他们信心恢复，恢复他们的信心的话语。不但如此，这段经文次要的主题同样是门徒训练。我们再一次看见门徒的失败，门徒看见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以为是鬼，他们对耶稣还是不明白，对耶稣是谁还是不完全认识。但是因为耶稣的帮助，因为耶稣的同在，因为耶稣的能力，就使得门徒能够克服他们的障碍，最后他们俯伏在耶稣面前敬拜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的福音书真正的主角是耶稣，不是我们。我最近才看到一个那种期刊，上面也是一位牧师写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我看整篇所写的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虽然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但是耶稣可以来使我们变得很丰富。 全部都是论到我们，但是其实这些都是神迹本身是指向耶稣是谁。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他是谁，我们的信心才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因为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清楚的对象。今天是我们的圣餐，我希望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默想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我们不但献上对他的感恩，我们也把我们对他的敬拜献上给他，同时